是取自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一到第三十七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一到第三十七节，请听耶稣基督的福音。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干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挽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又有话说，人若娶休妻，就当给他休书。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女、妇人，他也是犯奸淫了。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上帝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讲到的题目就是天国子民的律法。我的重点是上帝子民必须遵守上帝的律法。那首先我就要代表印尼堂的会友弟兄姐妹们向大家问安哦。呀，因为今天是我第一次啊，应该要稍微的自我介绍嘛哈。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名叫恩赐，姓蔡，来自印尼苏北缅南。然后在去年11月的时候，上帝呼召我、来到新加坡，在我们教会里头来负责印尼的崇拜，所以我就再次的要感谢神，也在教会里头能够的如何的尽心尽意尽力的来侍奉我们的上帝，阿门。所以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说了，刚才我的题目就是我们天国子民的一个律法，重点也是很清楚，就是我们成为上帝子民必须要遵守上帝的律法。那么我们就会从刚才所念的一段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21-37节来一起的来思考。那么我就把这段的经文分成3点来分析。第一点呢，就是圣经有话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第二点呢，就从第五章27-30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第三点，从第五章33-37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可见以上的分析是根据这些经文所用的句子，就是你们所听见有话说的句子而分的。因此这时候好不好，我们再次在神的面前一起的来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这时候主，我们再次在你的面前谦卑的恭敬的主，战战兢兢的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晓得我们是罪人，我们是本不配来到你的面前的人，但是因为主你的大恩典，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让我们因他今天能够的主来到你的恩典的里头，能够活在你的恩典的里头，享受你的恩典。因此这时候主，当我们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谦卑的心一起的来学习，也求你帮助主讲的主你的仆人，无用的仆人，让所传讲的只单单传讲主你的话语，你的正义。感谢天父，我们将这段的时间完全仰望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 信主后呢，我们就其实拥有双重的身份，一呢就是地上的身份，二呢就是天上的身份，而两者呢是并行的。国家有国法，家有家规，成为上帝的子民的我们，今天更是有上帝的法律。在旧约的时代呢，上帝透过摩西在西乃山就赐下十诫给以色列人。在新约的时代呢，上帝亲自的道成肉身，在山上赐下宝训给他的子民，就是天国的子民，好让他们在日常的生活的里头懂得该如何的以上帝的律法过地上的生活，的同时能容神一人。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是的，容神一人，容神一人是我们每个信主的人，上帝的子民所追求的。那么我们要如何的能容神一人呢？答案就是633了，就是什么呢？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这一切都要加给我们了。换句话说呢，上帝的国呢是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在上帝的国度的掌权里面完全的顺服他，完全以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生命的君王，为我们生命的主宰。那他的义呢？上帝的义呢，就是上帝的律法。那换句话说，在我们生活的任何的事上，我们要以上帝为首要，且要遵守上帝的律法。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17-20那边已经说到，他来并非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乃是要成全律法。所以这个成全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成全呢，意就是主耶稣已经成全了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第二呢，主耶稣已经活出律法。第三呢，耶稣自己本身教导了律法，也帮助我们如何的能够完全律法。最后主耶稣提醒他的门徒说，你们的义若不生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可见主耶稣对于门徒的要求标准呢，是超越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接下来马太福音第21-37，主耶稣就以日常的生活上一些的例子来阐释律法的真义和完全。所以我就进入我的第一点，就是第21-26。圣经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不可杀人，这个是旧约十诫中的第六诫，就是在出埃及记那边。然后呢，就说到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杀人者要被治死。主耶稣又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凡骂弟兄的，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那么这个拉家与魔力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个两者呢，就是拉家与魔力，其实是很接近与笨蛋、傻瓜、愚蠢、无用的这个意义。另外就是人心中恨至入骨， 并横毒的心，心肠而骂人，你笨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人都难免审断。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可能我们没有杀人，我们也不是杀人犯呀，但请问我们是否曾经动怒过吗？而狠狠地骂人吗？例如骂人笨蛋、愚蠢、无用、垃圾、动物，骂人很爽哦，也骂的别人嘛哦，不是自己。所以在此，主耶稣却把怒气说成像杀人一样啊。所以都要受公会与上帝的审判。所以不单如此，我们与兄弟之间的关系，直接或间接性的，都会影响我们与上帝献祭的这个事情。主耶稣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还有，你同告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就付押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由此可见呢，这段经文呢，是连别人得罪我们，我们也要先主动的设想的去跟他人来和好，合理吗？人家得罪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反而要先主动的与他们和好啊。讲是很容易了哈，伤的不是我们哦，但是这个是上帝的教导哦。所以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必要去行上帝的律法。因此下文中就暗示我们，你也必然有微小的错误啊。圣经就描述以一文钱没有还清。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都曾经 做错过。所以耶稣教导我们，我们要去饶恕他人，与他人和好，这样上帝就接纳我们的奉献，接纳我们所献的祭。第二点呢，就在第27到30节那边，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所以说到这个奸淫呢，不可奸淫呢，这个就是旧约十诫中的第7诫。奸淫是指什么呢？奸淫呢，是指夫妇以外的关系。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妇人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看是指什么呢？所以每天我们都看东西嘛，看人嘛，但是在这里指的所看的呢，就是我们特意去看，为此某些的目的而去看的，或者呢，就是边看边想，一直到动淫念。所以这可能是，如果我可以说的呢，就是男人常犯的罪呀。我是男人，我有这个资格讲啊。所以就是犯了什么呢？犯了淫念。但我这样的说，不表示女人没有啊，哈。刚才女人笑嘛，哈。所以在这里，可能比例上呢，可能男人比女人多呀，啊。所以奸淫的根源呢，其实就是从人的眼睛而开启的。随后呢，其他的身体的部分，例如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心念，然后呢最后就是我们的心动了，行动了，就是什么呢？以我们的手，以我们的脚去实行那些淫乱奸淫的事情。故此呢，主耶稣又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还有呢，若是右手叫你跌倒，你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那主耶稣的意思呢，就是不是叫我们真正的挖我们的眼睛或砍我们的手，而是要我们协力的对付那导致我们犯罪的因素。因此虽然人真的去挖他的眼睛或砍他的手，若没有好好的去对付犯罪的因素呢，他 很大的可能还在会犯罪呀、啊。正如赌博的人啊，赌博的人已经上瘾的人了，你砍了他的食指手指呢，他还会赌博的。有些甚至是抽烟的人已经上瘾了，他讲我口袋可以没有钱啊，我今天可以不吃饭，但不可以不抽烟啊。所以在这里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必须的去对付，不可以随心所欲的放手，不可以的。这个是我们成为上帝子民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所以不能够讨价还价的。主啊，今天没有一包了，没有抽一包，抽一根，没有讨价还价的哈。哎，主啊，我以前呢、很喜欢玩女人呐、很多，今天没有很多，只有一个，可以吗？不可以的，这个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就应当的要去对付因为神已经成为神的儿女，神给我们权力，给我们能力，要去对付的，一定要去对付的这些的淫乱的这个罪恶。在31、32节呢，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自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可见呀，奸淫与休妻是息息相关的。在摩西的时代呢，摩西是遵许呢，就是有能够休妻，而主耶稣就不然。为什么呢？摩西的时代呢，是因为他要保护受害的妇女，以至于他就定下休妻的这个条文，但绝对不是不是鼓励人家去休妻。当时候呢，因为他们出了这个埃及呢，以色列人呢相当的多，那大约有200-300万的人，那已经在那个时候有许多的人就发生了这些休妻的这个事情啊。而当时妇女好不容易靠自己的谋生，必然要改嫁，但有些横心的男人呀，休妻未给休书，就指控自己休的妻子去与别人的男士犯奸淫，所以可以用石头打死他。所以这个是很果断的一个手法哈。所以故此摩西就因为这些的原因，因为他们的心硬，而不得不在律法中定休妻的这个条文。但是呢，来到主耶稣的时代却不然。主耶稣清楚地教导， 除了犯奸淫，那就不准许我们离婚而再婚。若是他们，但是呢，有些人真的是，如果我们结婚了，他犯了奸淫，那我们要怎么去处理呢？成为基督徒的我们，如果是对方我们的配偶愿意的诚心的悔改，真正的悔改的话呢，而就要我们就要饶恕他，就要接受他，容易吗？不容易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主耶稣就严厉的清楚的就不遵许我们离婚而再婚呢？因为离婚是神圣的，是上帝所设立的，除了死亡与奸淫的缘故呢，上帝的子民都不遵离婚与再婚。不单如此，一个被休的一个女人呢，如果再婚的话，对她本人和以后的丈夫来说都算是犯奸淫，上帝就不允许，所以呢，我们一旦结婚就应该要永不分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在这里又说到，我们还没有结婚的，很多可能，有些，就想结婚，那结婚了的人就有些可能就其实很想，好像那些未婚子，那些还没有结婚的人，所以在这里我就要提醒年轻人，因为我刚刚结婚，去年12月3号我太太在那边。所以结婚是一去不回头的事，是我们一生只能有一次，所以我们得年轻人要好好的去看，去认识我们的对方，我们的配偶，不要看因为他的外表很美，或者一些他的家境很好呢，我们就很快就爱他。第一的条件呢是什么呢？这个也是我自己的原则，我们要先在上帝的面前认清他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所以要以上帝为首要，这个是必须的。那如果有上帝的话呢，没有父母的话也不会做一些的犯奸淫的事情，不应该犯的事情都不会发生，所以好好的来去认识。第二呢，结婚了的人呢就没有好话可说了，就一生的我们得要接受我们的对方，要包容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自己的弱点，但是一结婚 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闭上我们一只眼睛了，可能不止一只，两只眼睛都要闭上了，因为有时候我们改变不了对方，而我们反而要改变我们自己。成为上帝的子民，上帝要叫我们爱人如己。所以当上帝讲爱人如己的时候，上帝没有讲你必要爱某某人，有名字的，很可爱的，那个人，没有的。上帝叫我们爱每一个人，甚至那些不可爱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结婚的里头，有些已经是单位了，没有味道了，开始爱情变成亲情了的话呢，我们要记得我们爱他人不是因为我爱他，但是因为神爱先爱我们，而我们以上帝的爱去爱对方，这样呢，我们的家庭就能够容神一人，成为我们下一代的人的一个见证。我在新加坡，我很羡慕新加坡的老人家，我真的很佩服。我在印尼很少，特别的稀少的，甚至在教会里头，在街上看到那些老人家已经头发都白完了，走路都很辛苦了，但是在街上呢还能够手牵手一起走路啊， 这个是我们的幸福啊，这个是给我们的一个的作为基督徒一个的机会来见证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下一代有一个好的榜样。哦，所以在印尼很少能看见这件的事情，哦，我唯有在新加坡看到。所以有的就要继续，还没有的你就要开始，今天你回家的时候你要开始牵你的老婆，或者老婆要牵你的老公，哦，我们要做好的榜样，做光做盐，哦，这样子我相信透过我们这样生命的见证，能够影响那些未信主或者已经信主了的人，或者家庭在有问题的人一个鼓励啊，让他们就看到我们就看，哎，那些你看他们已经年纪老迈了还是这个样子这么亲密呢，啊，我们呢还这么年轻，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他们这样呢，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求主怜悯，求主帮助我们。最后一点呢，就是在第五章第三十章三十三节到三十七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旧约的律法应许人向上帝许愿，但要谨守所许愿的。起誓在旧约中是被要求可做的，却是极慎重的一个事，连上帝自己都只是自己而起誓啊。由于犹太人就有一些的果断啦，诡诈啦，所以他们就渐渐的用启示来掩盖他们的虚假，他们的假冒为善。所以若有人，圣经就告诉我们，若有人指着神、天、殿中金子、坛上礼物启示，则必须要遵守。但若指着，在这里就说到殿与坛，岂是就算不得什么而可以不遵守？那以致主耶稣就不要众人就起誓，哦，且强调什么呢？耶稣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恶者。但主耶稣和保罗在面对公众的真理之下呢，在律法的判别之前呢，他就在他们的面前，因他们的益处有关的这个情景呢，都以相似的启示的用法表示真实的一个意义心意。所以故此上帝的子民要与法律的这些律法的与众人相关的一个真理上是可以宣示的呢，比如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结婚的时候，婚礼的时候我们可以宣示，还有另外在救治的时候，哦，今年刚刚，哦，有救治礼，还有法院作证等等呢，我们可以宣示了。最后就是进入到我今天早上的讲到的结论了，哦。所以古人说的话呢，或就是说传统，很多时候就是不是不好了，但其实不多是有益处的。我们虽然愿意去遵行呢，但常因传统去履行而履行，却不明白背后的意义和内涵，并且它的精神，使我们虽然去履行，然而呢是一般性罢了，不完全的明白，公式化、礼仪化而已，所以这样子就没有什么意义，失去了它原本的精神。在今天的经文里，主耶稣他亲自赐下了律法的主，天国的君王亲自向当时的门徒们，并且今天的我们重新的阐释摩西的律法，带出来它的真正的意义、它的内涵和它的精神，而是要成全律法。 因此主耶稣愿意他的子民，他的百姓也完全像父完全一样。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成为上帝子民的我们，应当要遵行上帝的律法，缺一不可的，切要凡事在凡事上有天国的观念，以天上的事为首要，而后呢，地上的事要三思而后行，先检查我们的动机，而后才行动。最后，律法本不能啊使人得救，因为律法本身是让人治罪，还有要认罪回罪，并使人因他得完全。上帝的子民啊，这是上帝的律法，因此我们应当去遵行，使我们的生命能容神与人。愿神赐福我们，再次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再次的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再次的一起来思考主你的律法，让我们晓得虽然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有双重的身份，有地上的，有天上的。因此的主，在我们成为神子民的百姓，主，我们应当要与天上的事为首要，而后为地上的事。因此的主，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容神一人。主啊，我们晓得我们是软弱的，很多时候主，我们不能完全的实行，但今天主透过你的话语，我们晓得我们得救，律法本身不能使我们得救，律法本身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是不能够达到上帝你的标准。但是因为主你的恩典，也靠着主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能够的因耶稣基督得称义，得完全。恳求天父上帝，你继续的帮助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头，信主的过后的生活，能够的主在每天来对付我们内心的一些的罪恶，好让我们成为完全的人。感谢天父将我们每个自己交托，求主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